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，我们要继续学习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让上帝的启示再一次的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宝贵的真理，也将上帝的真理烙印在我们的心中，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最后一段圣经经文，也就是17节到20节，所谈到的是启示的托付。这当中首先是约翰看到异象之后的反应，接着是主的安慰、主的自称和主的吩咐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，启示录第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，17节到20节。启示录第一章17节到20节，我一看见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，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”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一章17到20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，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”弟兄姐妹，约翰说：“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”形容所看见的情景，让他觉得极其可畏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用右手按着是指慈爱的安抚和加添力量，并且说：“不要惧怕”，意思是他对敌人和不幸的人是可畏的，但是对属他的人却是可以放心倚靠的，并且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”我们的上帝是他所开始的，他也必定负责完成。弟兄姐妹，这时我们思想到，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极有可能有些时候缺少敬畏上帝的态度，那是因为似乎没有真正看见主。如果我们若真的瞻仰上帝的荣光，就必不至言行轻率。主在威严之中，感谢主，他仍然带着慈爱，他的威严使我们敬畏，他的慈爱使我们得享安慰。我们呢，我们的责任是听从主的话，照他的带领而行。他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他必负我们完全的责任，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。18节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主说，我又是那存活的，意思是指能以行动来表现的生命。主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。他虽然曾经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已经复活了，而且是直活到永永远远，死亡在他身上不再有权柄，所以凡信靠他的人也必永远不死。这是约翰福音11章26节对我们的应许，并且是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。死亡似乎是一种权势，撒旦原掌管死权，借以想要征服害怕死的人，使他们能够在他的这个死亡的权力之下能够害怕。阴间是人死后的灵魂被暂时拘禁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为着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味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撒旦，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。主耶稣现在是活着的，然而弟兄姐妹，我们许多很多时候的表现好像我们所信的主不是活着一般，以致我们有些时候灰心丧胆，失去斗志，这真的是我们所应该要反省的。弟兄姐妹，除了上帝之外，那还有什么是我们所该怕的呢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活到永远的主，我们的主是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主。19节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，都写出来。所看见的是指约翰在这一章里面所看见的异象，就是之前我们学习12节到16节。和现在的事是指约翰写启示录当时7个教会的光景。您可以参考后面的经文，启示录第2章到第7章所描述的是7个教会的光景。还有将来必成的事，是指约翰所写启示录第4章一直到22章里面所预言的事情。主说，你要把这些都写出来，把你所要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写出来。20节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，7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奥秘是指还没有揭开或解释，因此人看不见或不明白的事情。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，使者在原文跟天使是同一个词，因此有解经学者将使者解释作保护教会的天使。然而在7封致使者的书信里面，主一再指出你，意思就是使者乃是代表教会，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，所以正确的解释应当是指一般团体里面的人，他们是在属灵上担负教会见证的一般人，他们不一定是名义上的长老执事同工们，而是实质上能明显很清楚的如同心一般功用的人，也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显明就如同心一般有功用的人。7灯台呢，就是7个教会，灯台是放置灯盏的台座，是用金晶所炼制出来的，金晶在圣经里面所代表是神的性质，因此必须是十字架做工在信徒身上，除去自己的成分，将人更新变化成为纯金的成分，也就是充满上帝的属性，才能够作为金灯台之用。那么这里说7灯台就是7个教会，所以教会 就有这些的讲究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十字架的教会，就是没有教会的实质表现。教会并不是一个地方信徒的总和而已，信徒的天然的成分不但不能作为建造教会的材料，反而是极有可能会破坏教会的建造的。那么另外要注意，灯台不是灯盏，而是托住灯盏的后座，羔羊和圣灵才是灯。这是后面第四章第五节、21章23节所描述的。灯台如果要发挥光照的作用，必须让基督和圣灵得着彰显。弟兄姐妹，你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星，做世上的光。所以不要将教会的责任放在一些少数人的身上。教会正常的光景，乃是全体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向主负责，为主发光。您有没有为主发光呢？灯台如果失去了主所预期的功用，那么就会被主从原处挪去。这记载在2章第5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在各地应当让主来到我们当中做工，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功用，我们将上帝的荣光彰显在世上，我们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但愿借着启示录第一章，让我们更了解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也让我们被提醒更多的认识神，也更多的为主发出光，让我们成为光，成为盐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2011到2015年间，中国当局在内蒙古投入了300亿元人民币，用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。该政策覆盖了 10.13 亿亩的天然草原，其中禁止放牧 5.48 亿亩，草畜平衡 4.65 亿亩，逐步改善了天然草原的生态环境，也提升了农牧民的收入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内蒙古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多方领域连结，提升农牧民的生活收入及管理知识，使广大的草原环境能够持续被富裕改善，永续经营。愿执行在内蒙古的政策，使人民和土地都蒙益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